们现在开放这个现场的一个提问，不知道说现场朋友们有什么样的问题，那可以来请。
尊敬的堪布跟所有与会的大众，这里呢有一个问题，我姓萧，萧红彩。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堪布，就是在佛教的这个辩论方法跟西方的这种逻辑，我们大学的时候有上那种西方的逻辑课，逻辑分析，这里面有什么相同之处跟异同不一样的地方？谢谢。
实际上我以前看过一些西方这个哲学就是所谓的西方哲学逻辑还有一个叫做护国篇就是这些书。那么这些书里面就所讲到的所谓的比如说这个大前提小前提然后这个结论推理的这个过程那这些有些地方呢跟我们的这个佛教的这个辩论就是在判断的这个离世的推理和它的顺势的推理方面呢也有相同的。但最关键的就刚才我们说的是定不定的这样的这种推理方式呢好像是在这个西方逻辑当中呢就是并没有就是发现就是因此在我们佛教当中呢就是它有我刚才讲呢就是一换扣一换就是四号的这种偏差就是如果是有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逆轮呢就是是不成立的。而且这种不成立呢就是对方也是不得不承认的一种依据来这个案例就是所以说这个案例的方法呢应该说是跟这个佛教的就是尤其是三项方面呢就是跟这个佛教是比较特殊的就是在其他的这个推理方式呢当中应该是没有的。
这边先生请。
尊敬堪布你好，我问个问一个问两个问题，就是有人说学习藏系的辩经必须要学藏文才可以学到辩经，如果用中文的话很难，他的理由是因为有些辩经的时候有些牵扯到所谓的文法的问题，所以说如果想学辩经的话一定要学藏文才可以吗？中文不行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要学辩经的话必须要跟不同的人一起才可以辩经，才可以增长自己的经验。那如果在台湾的话，因为一起学的同学不多的话，在只有比如说只有20个同学过程中，跟在印度跟1000多人学习的环境，这样子是不是产生极大的差异的效果？谢谢。
它是这样的，实际上如果这种辩论的方法在韩文韩语上推广的非常好的话，我觉得也不一定非要学习藏文。因为学习藏文也是一样的，如果一般的智慧素藏语智慧看懂藏文的话呢，也不一定会懂辩经。而且边境的这个出家人也好，就是其他人当中呢实际上他的这个层次理路非常的明了的。这种人呢就是在佛教在藏人当中呢就是也可以辩论。一般的就是自己比较这个思路不清晰的，或者说基本的移民的一些推理的专用术语呢就一窍不懂的人的话呢，那即使你学了藏语学了藏文的话也是不行的。因为要进入这种境界的话呢，至少也是他的比如说诸子是无常所作之故，那这个对方也是在这方面就是至少在概念上他的大概的这个意义上面呢就是有会了解的。如果双方都是一个人就是他特别特别清楚，但是另一个人呢就从来没有学过这方面的专业的话呢，那学藏语藏文呢也是一样的，就是很难的。因此呢其实如果把它这个特别的明确的，而且呢就是大范围的，如果学了很长时间的话呢，应该在韩语上也是可以的。在我们佛学院呢也有一些这个汉僧就是他们也是在用汉语来就是 是开始这个辩论，就是但辩论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完全的是互相这个可以沟通啊，就是没有这个任何的藏语藏文的话呢，他们也是是这个有一部分呢，就是特别喜欢，就是包括有些尼宗出家人当中有部分的人呢，也很喜欢就是用汉语来辩论，然后也有很多这个南宗啊，就是他们也是在辩论，但有时候是。整天晚上白天一直在辩，就是后来我说不要天天的辩得太，所有的时间都花在辩论上，不然这个辩论也有时候会上瘾的，就是一上瘾以后的话呢，所有的时间都是全部就是就这样呢，也可能不太合理的，就是所以我想当然是任何一个这种知识呢，就是需要一种环境，就是可能我们很多人就是专门就是上这个课学习一段时间以后，我们这个英明的辩论也并不是你只要这个动一点文字就可以辩论了，不是这样的。即使你表面上的能辩论，也实际上不一定能深入的挖出。因此，文字的辩论和意义的辩论就是分析这两者很重要的。文字的辩论的是谁都会可以就是互相说，但实际上意义上的辩论更加深入的辩论呢，还是比较少。
Kendall， 请问一下，我以为汉传的译名学主要以陈那为主，那么藏传的译名学是陈那跟法称都皆具。那请问一下，就 Campbell 在藏传佛教的理解上面，陈那跟法称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因为在汉传的译名学上面，通常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是不会提到陈那的。谢谢。
实际上，因为陈那的这个传承呢，就是法称论师，所以我们藏传佛教呢，就是也并不是单一的去法称的，应该陈那的陈那的这个七量论和法称的十量论呢，在不同的寺院、不同的教派，还有呢各道教派的一些住持们，就是对他们都有一些注解的。所以不是单一的，只是学一个大什么这个陈那的法，而是在汉传佛教当中呢，本身就是这个英明呢，就是跟其他地方相比较起来，这个推广的就是并不是很理想，当然就是有个别的一些佛学院和个别的一些学校呢，就是对这个陈那的，就是有些思想呢，就是在这个学习，就是在辩论，但我觉得他们之间呢，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差别。就是包括我们这个法称论师的所有的这些观点的来源呢，就是实际上是这个计量论，就是计量论呢，就刚才我讲到的，就是这个它专门有一种因明的因呢，就是有一种就像推论，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是三相，实际上是这个陈那的这个观点当中呢，它有一个这个真实的两个相，就是真实的两个因，也就叫做是这个自心因和过因，就是两个因。然后其他的就是不定因，就是好像有五个，就是还有一个不共不定因。然后相位因呢，就是有两个，就是中共有这个九个这种这个真实和相似的，就是九种因。那么真实的这个因呢，就是过因和自性因，就是这个是正确的，我们就可以承许的。然后其他的就是七种的话呢，就是这是不合理的，要么我们说不定，或者说是相位，或者说是什么不成，是吧 ？OK。那么这三则呢，就是陈那伦师的究竟观点。后来就是法称伦师也是在他的这个译名当中呢，就是基本上是引用他的观点，就是进行注释。所以说，你只要这个承认一个论点的时候呢，就是另一个这个观点呢，就是进一步的会承认。而且陈那是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创始者，然后这个法称呢，就是进行就是弘扬他的观点啊。所以无论是在那个地方呢，就是都要就是承许啊，就是这两者的观点。
好，再继续。Kendall， 请问一下，我记得敏邦有没有记得曾经说过，他自己的译名学是来自于读萨迦班智达的《量理宝藏论》。那我想知道说，那敏邦有没有记得在读了《量理宝藏论》之后，他似乎有另外自己的独特的观点？可不可以请 Campbell 稍微叙述一下米帕米切之后有其他什么样的发挥？谢谢。
摩诃仁波切在他的专辑当中呢，就是以这个他的一些亲近观呢，就是然后这个见到这个《娘尼宝藏论》的作者萨迦班哲达，然后呢就是他揭开了就是许多这个移民方面的这个一些这个秘，就然后呢就是就开创了很多新的这个观点。但摩诃仁波切的弟子整理的《娘尼宝藏论》呢，就是有一个著述啊，就是这个著述呢就是跟这个萨迦班哲达的这个《娘尼宝藏论》的其他的著述的观点基本上是这个相通的啊，就相通的。所以呢从他的这个移民学当中呢，并没有发现就是哪些是依靠这个萨迦班哲达而这个开始就是有不共的这个创意。就是包括讲释量论的著述的时候呢，释量论的个别的一些观点跟摩诃仁波切的个别的观点呢，就是跟那个萨迦班哲达观点呢有所这个我们表面上看呢有点冲突，就是讲那个就是前语，就是讲前语呢，就是在事物的本体上是否存在的问题上呢，还是有一些这个争议的。当然这个是知识们的这种变得有些啊。就是也是我们可能后人很难以这个知道就是具体的谜语是什么。同时这个萨迦班哲达呢，就是我们上师如意宝，就是他的这个传记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有就有一次他在这个做梦啊，就是做梦，然后呢就是梦见就是有一个带着这个班哲达毛的，然后有一个人就是给一本书，就是一函，然后呢就是用一个抱歉，就是让这个切开，就是然后切开之后的话呢，就是好像整个这个一切的这个智慧呢融入他的心里。然后当他醒来以后的话，法王也非常的这个欢喜，就是觉得好像整个世界上的一切的这个万法所知无所不通的，就是他自己呢就没有去上课，就是这几天就一直在休息着，就是然后太欢喜了，就是也有这样的这种这个很精彩的一个故事吧。就是我们也很羡慕，就是我们以前这个学《娘尼宝藏论》的时候，我们也就能不能就是见到这个萨迦班哲达，就是一遍就是气到，就是我的那个《娘尼宝藏论》就是特别特别就是入得特别厉害，所有的话本当中入得很厉害的，但是呢就不要说是这个亲自就是念梦中就一点感应都没有。
好，尊敬的 Kimbo， 那我是佛教学系系主任李志华，就是尤其刚刚听了很多嘉宾的这个问题啊，实在感觉 Kimbo 的学问非常浩瀚哈、哦。那么一下又问陈那，一下又问法陈，又问米胖仁波切哈、哦。那我这里呢是就是说针对佛教辩论方法。就是特别是在我们可能是汉传的传统啊，这个英明辩论不是那么发达，我自己有几个想法，然后这几个想法里面也有一些问题存在哈、哦，那就想要请教 Campbell， 就是说刚刚 Campbell 讲的辩论虽然说很精简很短，那么可是已经具足了我们所谓的情理法，而他一方面是讲这个辩论的法则，一方面又讲这个逻辑推论的道理啊，这个英明的道理。那一方面又举了很多人情世故。那我们这个汉传呢，讲情理法就是把情摆在前面。所以这个就是说从这个我们2500年前的庄子这本书里面啊，其实就讲齐物论，就对这个辩论是非啊，就是说它没有一个好像可以最终的依据胜负的一个依据。那么都是依照个人的立场而定，那这个就比较是牵涉到情理法的情的问题，每个人有他自己的一个感受，自己的依据，我感觉怎么样，我相信怎么样，这个好像是我们任何推理到最后好像还是有一个预设，所以这2000多年来可能大家变来变去也没有真正谁说服谁，好像是这样子。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在辩论英明的格式中，就是说一个问题出来，我们回答分成四个格式，这个就是说在我们思维训练上虽然是很好的一个逻辑训练，可是是不是会 变成一种格式化，哦，好像这样格式化。那我们就是说也是很重情义的一个民族性啦，那就是说常常喜欢所谓的妙问妙答妙悟，哦，甚至有点禅宗无厘头式的这种这种就是说运用这个可能是右脑的功能跟左脑的功能不一样。那不知道在这一方面就是说是会不会就是说太热衷辩论，就是说会这个头脑会比较有这格式化的问题，哈，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还是我们是比较重情义。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就是说这个汉民族啊，就是说他比较注重一种人情世故情理，那就是说是非啊，像那个庄子也是，就他比较是调和是非或超越是非。那是非如果太分明的话，说实在就是说在我们这种日常生活的人情脉络中，就是可能会伤感情，面红耳赤。所以那如果说真的说一个很好的辩论的训练下去的话，可是那个可能只是针对少数人，可是落实到整个大的社会的环境，那就是说这个好像跟我们的民族性比较重情义的这种民族性好像还是不太能够这个契合。那以上我是有这些问题请教 Campbell， 谢谢。
嗯哼，很好。这样的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可以怎么说啊，你刚才的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呢比较相同，我这个同一个答案来回答。我们表面上看到呢，就是不管是这个老子也好，孔子也好，还要现在的这个一些人的这种情绪，那么就是会不会就是伤感情，会不会不能这个生活化，就是这个问题呢是存在，就是有的。但是我们辩论呢并不是平时在一个生活当中的吃饭啊，穿衣啊，行住坐卧啊，这些藏传佛教也从来不用辩论，就是我绝对会饿的，我绝对会不饿的，我吃饭饱不饱，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一般大家都能先量成你的，就是有些事情是先量成你的。那先量成你的这些事情呢，你我都有这个共同先量，就是就不用说的。然后有一种呢就是比较隐蔽的法，就这个叫做是逼量成年。那隐蔽的法呢，你说是这个是对的，我说是不对的。那对和不对呢，就像是法官就是判刑。那这样的话呢，法官就是他也要有一种比较这个合理的方法来就是给你确定。那这个时候呢不能凭自己的感觉，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凭感觉的话呢，你觉得是你做的对，尤其是固执己见的人根本没有任何道理，但是呢你还是觉得是你对的。然后有些人呢就是他有道理也是死，别人一直是就是对你这样。所以在辩论过程当中有一种辩论呢这要是大家公正的话，我们两个就是进行推断的过程当中，对方已经哑口无言了，就是完全明白，就是就知道就是自己已经说不过去了。那有一种呢就是可能对方就是非常的固执，他即使这个事情是已经完全成立但是还没有程序的话，那就是还有一个证件啊，就是做这个中间的这个见证者啊，就是有见证者的这个也有辩论的话。那么刚才这样的这种现象呢，实际上是它并不是伤这个感情的，因为我们有一种真实的这个辩论的训练的，在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我们次间的还没有完全就是达成一个共识的时候，大家都需要得出一个共同承认的这种结论。那这个结论呢？就是谁有道理，就是有理这个偏天下，就是无理寸步难行。如果你没有理的话呢，所以我们这个法呢就是可以说是以真理为准，但是要真理的话呢就是依靠一个合理的推理，就是没有合理的推理的话呢那就不行的。所以我们从来都是没有一个合理的推法的话呢，那就是一直凭自己的感觉为主。凭感觉为主的时候呢，有些人的想象是非常非常奇怪，根本没有任何道理的话呢，那你觉得是，比如说你们今天穿的是很冷很冷，我说的是这个不冷，就是我觉得确实不冷，就是就没有什么的，就那这样的话呢，就我说绝对不冷，你说是冷，就是这样的话，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佛教当中就是还有一种叫做是精见量，就是这个量呢有几种，你没有真正的去学的话呢，就是一个是限量，一个是逼量。 还有一个叫做净见量，还有一个叫做说我们的这个内心的就是更高层次的一种量，就是不同的内心量，在不同的这个吃睡眠前呢，就是要衡量不同的这个数量，就这个很重要的。那么你刚才说是还有一种会不会变成个色化呢？其实不会变成个色化，就如果是合理的这些呢，我们要有个个色的话好一点，因为人没有这个个色的话呢，比如说我们开车啊，就是开车呢，就是我们应该有一个交通规则，是正统的这条路呢，会不会变成一个个色化呢？就是也不会的，就是这是一个正确的运行。所以我们任何一个生活的这种细节呢，就是不会用这种方式来推，就是这个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关键的一些隐蔽的事情呢，啊，比如说我刚才跟你讲了，就是这个珠子是无常啊，瓶子是无常所作之果。那么珠子我们大家都承认，然后无常呢，啊，就是是不是就是你认为是不是无常？我认为是无常，所作之果。那么所作的话，那就是你我们两个的已经成你了。那这个时候我在你面前就是应用一个所作的这种依据来就是真诚这个无常的时候呢，你的这个思想也不会变成个色化，哦，原来我认为是这个不合理的，但是以这个依据来成你的时候呢，我绝对是对的。就所以说这个事情呢，表面上看到好像是不是现在有人也会这样说的，但实际上是这是你进入一个逆路，就进入一个这种推理的方法的时候呢，它绝对不会有任何的这种过错。如果你没有的话呢，反而我们的说话也好，做事情也好，判断的很多事情呢，全是凭自己的感觉，就是凭自己的感觉的话呢，那就是这个感觉是好还是不好，是合理还是不合理。我们这个事件当中也是合理和不合理的这个分寸呢，任何时候都是应该有。那你要合理的话呢，你一个人根本不承认的话，那谁来判断啊？就是最后的是大家都为了不伤感情，就是你觉得因果存在，我觉得因果不存在，那就不存在，就不存在，你面前不存在，我面前存在，那就这样的。那到底是存不存在呢？就是我们就说不清楚了，就任何一个事情呢，啊，就没有了，就所以说你就说证词，最后就是得不出来这个结论。所以法律要判刑的话，那就是法律也是有一种这个个色化，就是如果没有个色化的话，整个就全天下就乱了，对吧？
还有我们哪一位朋友们有？哦，还请。尊贵的堪布您好，我叫张秀珍，我是慈朗仁波切，堪布慈朗仁波切的弟子。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汉传佛教的佛学院不重视音名，那么藏系的佛学院都很重视音名，那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体制，那么发展以后将来的成果，在现代21世纪会发生怎么如何的差异？第二个问题是比较私人的问题，就是在《密勒日巴道歌》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密勒日巴的弟子惹琼巴。他想到印度去学英明，但是他的师父密勒日巴是一直反对他去的。那请堪布能够给我们提示一下有关弟子根器是否适合学英明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做自我的判断？
这样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汉传佛教就是不重视英明呢，实际上这是跟尼师有关系，也不是不重视。那么21世纪我们到了今天的时候呢，我觉得是很有必要就是互相学习。比如说汉传佛教的术士馆呢，在以前藏传佛教没有那么得到的重视，但是因为藏传佛教是非常的一种这个开放和就是就接纳性比较强，所以现在很多寺院里面呢，就是汉传佛教的这种术士馆呢，在学习。而且很多僧人呢，就是跟这个汉族的这个僧人一样，就是吃素啊，就是在这方面很多都在做。所以我想汉传佛教以前因为历史的原因，语言的隔阂，还有各种这个其他的传统的这个一些这个原因吧，就没有这样的话，实际上呢，就逐渐就应该互相的有必要的时候呢，就是会学习。 因为其实在佛学院当中，我在佛学院里面也经常讲，我们佛学院里面呢，有时候是应该对年轻人要降得深一点，不要降得就是太简单。太简单的话呢，很多人都依靠网络啊，依靠现在的一些材料也是比较明白的，至少也是让很多人就是不懂，就不懂也是一个对他来讲是一种提示，能摧毁傲慢的一种方法。就最后啊，什么都不懂，就是这一节课到底讲的什么？就像那个霍金，就是到这个清华大学去讲课，后来就是很多人都睡着了，就是然后当场那个霍金很不高兴，就是后来呢，霍金也比较高兴，就是觉得是我的专业性很强的，至少也是让这些人迷住了。就所以我们有时候呢，就是作为老师也是对这些的这种这个一些佛学院也好，大学里面的这个学生呢，因为有些人分别念很重，就是觉得是佛教没有什么不懂的，就是整天的是讲三有三宝，就是讲一个故事啊，那么简单，就是还有什么可学的？那这样的话就学一学移民，就是有时候是移民不要受血动，就是念这个自己的是不会辩论，就是在这个时候自己也觉得啊，就是原来善外还有善，就是然后自己还是觉得是并不是自己是全职，就是会有这样的想法。所以这是我觉得是以后汉传佛教呢，就是也慢慢慢慢会，因为现在的是有很多比较开放的这个大学里面一直在这个上移民的课，就是一直在学习，就是将来会有这个很好的一些沟通和研究。然后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其实我刚才在演讲当中也讲了，每个众生呢就是都有不同啊，就是都有不同的这个有些是特别反对这个辩论，有些是非常提倡辩论的，一直终身都在辩论。我看到以前一个寺院里面，就是说是77岁的一个老和尚啊，就是也是藏族，就是老和尚，然后他呢就是还在辩论，就是牙齿都没有，就是但是呢辩论这个器物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好看，就是然后就是一直在辩论，就是也是有些是终身都在辩论，就是也有这样的。所以你的话呢就是因为你刚才就是说僧老仁波切还是哪个仁波切啊，就是你是既然是他的弟子的话，那应该让这个弥勒日巴的他弥勒日巴就是用他的智慧来观察弟子，你应该问你的上师，就是你到底该不该学，因为我不太认识你，你到底是移民根基还是非移民根基，我不是很清楚，你应该问你的上师，就是看你是什么上师最了解你的根基。
尊贵的大堪布您好，我是佛学系大一，黄群祥。那就是这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对于藏传的佛学教育还没有很了解，就是我还蛮好奇的，就是藏传他们在要开始辩论之前，他们需要有哪些基础，然后他们才可以开始进行这些辩论的课程。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因为我是读佛学系的，所以我就想要请教大堪布，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如何运用这个辩论的方法？对，以上是两点想要请问，谢谢。
藏传佛教的每个宗派都不太相同，因为像那个格鲁派的话呢，就是主要是因类学。就是要辩论的话，至少也是先学一些因类学，然后尼玛派的话呢，就是也有一些法师就是讲因类学啊，还有叫这个结义会见啊，那么也有就是讲那个萨迦班智达的娘尼宝藏论，萨迦派呢就是也是以娘尼宝藏论为主，那么。其实每个教派都不相同啊，就是也有这个相同的，就是现在在藏地的很多寺院呐，大家都互相就是把这个各教派的这些译名呢，就是做成这个课本，然后呢就进行在这个学习。那这个基础呢，可能是根据各个学校，或者说各个佛学研究会的一些情况来就是制定，就是至少有一个佛教的基本的课程，先就是对佛教的基本的了解，然后呢就是再进行辩论，就这个很重要。但是像我个人的话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最好不要学这个辩论，不然的话呢好像思想就大破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修心方面抓，然后边修心边这个 我在佛学院的时候，我跟其他有些法师呢观点不太相同，因为现在有个别的一些居士和有个别的一些佛教徒呢，你进入佛门的时候就天天变，天天变，那最后修行的时候呢，好像每天都是在老子里面就是牵线，一种大破别人的观点，就并没有自己好好这个修行的一种观点，就是这样不是很好的。那么一边修行一边辩论的话呢，可能很好的。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没有辩论，就是刚开始从加信啊，从修行法啊就开始修。后来到中间的时候，基本上对佛教的有些信心稳固的时候，再学辩论呢，好像感觉是这样好一点。但现在也有不同的争论，就是有些人认为是啊，刚开始的时候要迁除坏意，就是一定要。但是有些辩论呢，并不是迁除自己的坏意，就像一些文字上的辩论，就这样，并不是很有意义。就所以说，这是可能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这个。确定的，当然你在第二个问题，你在休息过程当中的话，那就是辩论运用到这个生活呢这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就是有些人的辩论呢，就是真的成为修行的因啊，就是包括你们把的很多传承的全智牟婆仁波切啊、无垢光尊者啊，他们都是在不同的论点当中讲要这个迁除这个疑惑。我们在闻思的时候，先要闻思很重要。如果没有闻思，你读大学也好，读实践的任何课程呢，你没有很好的系统的学习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呢，也你没有意义的记录下来，也没有就是通过长期的学习来断除，没有断除的话，永远都是一种问题。所以自己呢，就是撕下来过后，就是并没有思考。这是现在很多佛教徒或者说是研究宗教的最大的这个缺点，每天都是自己没有很好的解决。就按理来讲，以前的很多的高僧大德看他们的专辑的话呢，他对于某一个问题呢，要思考很长时间。然后呢，反反复复地寻找他的答案，最后呢，就是解决完了，一直到解决完为止。比如说，我对这个什么因果也好，或者说是我对佛教的某一个观点呢，有一些产生怀疑的话呢，那么我要问，我要去寻找就是相关的资料，然后呢，就是最后真正得到就是自己正确的答案为止。但现在很多人也并不是问问题，也是就是尿一尿，就是回答也好，就是不回答也好，然后答完了以后玩完了，就是也没有什么，然后看完了以后玩完了，就是那这种是跟逻辑就是没有这个关系的。所以你应该用一种比较很严谨的这个思维方式来就进行就是大破，就是大量，就是最后呢就是得出一个很坚实的结论，那永远也是不会改变的。所以这种见解我觉得现在来讲非常重要。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哪位朋友啊，来这大参师啊，佛教学系的一个老师大参法师，请。
哎，尊贵的堪布啊，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哈，就是目前呢，在台湾佛教界啊，有一位居士啊，他呢在网络上还有呢散播了很多的这个书啊，到处攻击佛教界的长老大德。那尤其是对藏传佛教的一些大德呢，也进行了非常严重的人身批评跟教义的扭曲啊，让呢台湾很多人可能啊对藏传佛教产生一些错误的啊这个理解跟知见。那针对这些可能并不一定是遵守这个辩论格式，乃至于可能用了一些不择手段的这个相似的这个佛教人士呢。那从这个藏传佛教辩论的这个方法的体系里面呢，是不是有针对这方面的问题呢？好，会以怎么样的一个立场跟方法啊进行呢辩破外道，以树立正法常的这个方式？好，阿弥陀佛，感恩。
实际上是这种现象呢。我是很多年以前呢，都已经发现，然后我也关于在这方面呢，刚开始的时候也写了一些辩驳的论点，也有所出版，有所发信，但后来呢，绝对是不值得，因为对方的话呢，基本上道理也不讲， 然后也不会什么就是有一种这个真实的一些依据，就是只是故意就是有一些造谣而已。那么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有正确见解的一些佛教徒呢，不会有丝毫的这个动摇和危害，因为对方呢，我刚才讲呢，就是全是一种相似的因，相似的推理，就是相似的一个推理来推翻一个真理呢，就是是这是自古以来也是永远就是没办法现实的一件事情。即个别的一些见解不稳定、文思不牢固、修心不成功的个别人呢，可能人云亦云，就是随之而跑，就有可能性。但是这个呢，对佛教来讲也并不是一个损失。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个台湾这个地方呢，如果有这些现象呢，就是应该是个很好的。有两种可能，就是一种可能呢，他们就是因为做不到什么这个有意义的事情，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背后的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的一些利用，那么这样以后呢，就是在不同的场合当中，就是会暂时呢，就是会这样啊，就是到一定的时候呢，就是会这个自生自灭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佛教徒呢在历经当中成长，就是更有一些发现什么呢？发现就是一个是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啊，很多人都要会重新思考。其实我们人就是永远都是一个在光明当中的话，不一定就是他能成长。如果人旁边有一些，就像你们的有些民族选举一样的，大家都有一种说话的权利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站在这个中间的人呢，也会。我经常在我的讲课也好，我在人生当中，我希望经常给我挑毛病。有些人给我挑毛病，会不会生气？我说不但不生气，很高兴，比我沾谈还高兴。就是因为沾谈的话呢，不一定对你有利。然后你说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的话呢，我也会进行思考。同样的道理，有些行为呢，确实也是会不会我们佛教徒也是这个需要思考的。当然，在这个时候呢，一个是先宗的很多长老、密宗的很多长老，那么这些人呢，是他们就是所说的那样是还是不是呢？就真正有智慧的人呢，在那个时候会观察。我前两天也是给个别的一些佛教徒啊，我跟他们也讲过，说是你们佛教徒呢，不要整天的是一些搞一种仪式啊，非常简单的一种层面来扭转，否则的话呢，基本上有些理论方面是你们怎么样，就有没有一种这种顾虑，就是啊，我们佛教徒应该要真正的去学习。真正的去，如果真正的要这个，大家要团结，团结什么呢？就是团结一些邪法要弘扬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个正法呢，就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弘扬？一般来讲，就是刚才就是对的越来越多的时候，火焰呢就是越来越盛燃。如果没有这个木材的时候呢，就是火会自己熄灭的。因此佛教呢，就是别人有些说法的时候呢，佛教的整个团体呢，就是越来越团结起来，越来越大家就是共同学习，真正的一些正的这种本来面目呢，越来越会这个展现。因为依靠这些语言的话呢，反而就是佛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理想的这个火焰呢，就是不断的在这个炽燃着。我觉得是这是非常好的事。
Kenbo 好，我是大学是华范大学的学生，这样，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可是跟辩论不太有关系。那因为今天都讲的是机长空身，但是我想问的是名的问题，就是本来面目的问题这样子。那我要想请 Campbell 讲解一下，说可以跟我们开示一下，说如来藏还有法界，还有乃至我们藏传在观修本尊的时候，我们认为本尊是本来清净的这个理路，而且就是他的清净是就是本来清净，而非我们观想的清净。那我想请 Campbell 帮我们持杯开示。
关于如来藏的道理呢，实际上是在《宝心论》当中讲的比较细致。然后呢，这个关于法界，法界呢，就是龙目菩萨在《战法界论》 啊当中呢也讲的就很细致。其实这两者呢就按照这个全职门朋仁波切的这个有些他有一个叫做三本性论啊，就是三本性论当中呢就是说法界也好，如来藏也好，最究竟的圣义地，还有呢就是不坏明点，就是一般鸠浪派有很多就是叫做是这个不坏明点，还有呢就是明空双运等等，就是这些是作为真悟者来讲呢都是是不同的名称而已，实际上是一个意义。因此当我们就是真正也这个认识他的本性的时候呢，实际上最了义的这种本尊呢也是指的他。啊，就是以前有一个上师呢，他在一个圣地，就是召见了文殊菩萨，然后呢，他其中的金刚歌当中呢，都说过，就是原来认为是这个所谓的文殊菩萨呢，在遥远的地方，实际上是从来也是没有离开过自己，也就是说，认识到性的本来面目的时候呢，实际上他就是法界，他就是如来藏，他就是我们最了解的这个本尊。当没有这个认识他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他就是分开，就是了解啊，所谓的影响本尊呢，就是如何发生的。然后法界呢，好像是无二智慧的这个对境。那么这个如来藏呢，一切众生的这个心识的根本的这种来源，也就是说阿赖耶跟这个最了义的法界是无二无别的这样的现象，所以它有不同的层次，最了义来讲呢都没有分别的。而如果我们不同边际和不同众生面前能悬殊分开的时候呢，当然有不同的一些这个言辞来表示。
来，请我们佛教学系的老师。
Your Honor Campbell， 我姓杨，我是佛教学系老师。我有一个观点，我想请教您。今天主题是佛教的辩论方法。那我个人看法是，我觉得这个辩论的产生是因为需要而产生，它并不是一个目的。就是因为在从印度佛教开展以来，一直传到瑜伽派起来以后，这个一直印度就是有一个传统，他们喜欢用辩论，就是婆罗门教他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辩论，辩论输了他就必须拜对方为师。所以我认为历史上，就是说我觉得历史上的辩论最，就是当然我学识有限的我觉得最伟大的一场辩论是应该是玄奘法师到印度以后，他代表佛教界跟异教辩论的那一场他最后的结论，他们谈到那个空性的时候，最后提出一个问题，结果玄奘法师跟他答复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就成了千古名言。所以我觉得很多问题是因为主要应该在学佛过程中，应该要先深入经藏，然后真正得到认知这个佛，就是说这个经典的要义以后，然后开始对外界有疑问或对经典有疑问的时候，自然会有一些疑问产生的时候，那就会有讨论产生。那假如把辩论变成一个格式的话，那变成好像有偏解。当然辩论的方法有一个格式，是一个很好的思想的训练方法，可是它并不是目的。那可能到最后变了不变，因为就像玄奘法师最后讲了一句话，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已经使对方就是说没办法就在讲出任何的语言的时候那是应该是一个最高的境界，请您指教。
这个说得很对。玄奘法师在印度的这些经历呢我也看过。当然这个像玄奘呢就是当时这个去的时候的这个那兰陀寺跟这个前面的有个别的一些 藏传佛教的这些大德的这个传统呢，有些地方是有所相同的，有些地方是没有相同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实际上佛教的这个辩论呢，没有这个婆罗门教的任何的影响，就是这个是我想我们应该用以真理来观察，就是否则的话呢，恐怕不合理的。那么宣传法师所讲的这个若人饮水凝卵自知呢，实际上是讲的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境界。那么这种境界呢，我们在佛教，包括藏传佛教也好，汉传佛教也好，到最后的时候应该会承认的，就是确实也是最高的境界呢。我刚才也讲了，就是一般这个密宗的有些上师呢，他确实是这样的辩论方法呢，实际上一种文字的戏论。那文字的戏论呢就没有必要，就是所以有一部分人呢就不需要经过。包括现在的有些密宗上师呢，他就不要这个辩论，就是应该自己修行，自己领悟啊，就这种方式是有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我们也是不可否认的。比如说在我们的佛教当中，就是最出名的麻明菩萨。那么麻明菩萨呢，大家都会承认的。那他是什么样的呢？就是他刚开始跟这个升天轮是进行这个辩论。那进行辩论呢，就是后来确实是以这个信仰为他们的这个目的。最后就是麻明菩萨就是在升天轮师面前诉了。诉了以后呢，就是他就这个信仰佛教，就是准备呢就是忏悔。但是升天轮师说，你这样的其他的任何忏悔方法呢不合理的。你现在住这个40无始颂的话，你才能就是清洁你的罪障。这是佛教当中是最有名的一种这个方式。那后来呢，包括藏传佛教也好，我们汉传佛教当中的虽然辩论的这个这种开展呢并不是很理想，但是我想我们呢就是也不能就是认为用一种格式化，或者说是他是用一种其他的这个方式来就是让他套住，就是不能这个展开的话呢，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因为终身的根基都是就是千差万别的。有些人呢就是刚开始就通过一种教研，像这个天台宗啊、禅宗啊，那他们的话呢确实也是没有就是讲很多的这个辩论法，就是用一个参话图，有一种这个参记，就是让他们就是当下开悟，就是相当于是我们这个尼玛派的有些大圆满和盖举派的一些大树印的这个传承弟子一样的。但是我们不能判断，就所有的人都可能是需要这样的。因此我们如果认为是佛教的辩论是格式化的话呢，那你必须要有一种这个推理，就是可以说是牢不可摧的，或者说是颠簸不破的一种依据来啊，就是这个是决定是这个不合理的，而且它没有任何这个利益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退反，否则的话呢，众生的这种根基呢就是不通的。因此有些人呢就是通过辩论，包括我所接触的很多大学老师，他们呢就一般讲一个密法的这种传承，或者说禅宗的一些公案的话，他并不是很承认的。但是跟这个佛教的这种三项推理的，不管是格式化也好，或者说是对他开放性也好，有一种方式来进行，最后呢他在这个格式里面就是自己也拔不出来，那个时候呢他就不得不承认这个格式是合理的。因此呢，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呢，对个别人来讲，所谓的这个佛教的辩论呢确实也就是有必要的。当然刚才你说的非常对，就是所有的人都不一定需要的，就是包括就是汉传佛教的个别大德，藏传佛教也好，包括一些南传佛教的个别的话呢也没有。就因此呢，我们不一定是所有的课程呢就是在所有的人都要接受。华梵大学有他自己的一种模式，然后这个什么台湾大学呢，就是他有自己的一种模式。但我们这个模式呢，就是自己了解的过程当中就是应用它。如果不了解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它的存在的作用，你刚才说的是对的。它任何一个辩论，它有产生呢，有它的一种目的。但是这个产生的后来的它的作用呢，关键是对我们的这个社会能不能就是与时俱进，能不能跟上时代，而且它的这种作用呢， 就是能不能就是气道就是有效的这个作用。如果让气道有效的作用的话呢，我想我们没有理由就是误认它。就这样之后呢，才知道说啊，就是原来就是这个所谓的这种辩论当中呢，它有它的一种这个价值和这个意义。然后没有辩论的话呢，也有极个别的或者说是极个别的人呢，没有逻辑学而这个退失。我觉得现在极个别人是立根者。他们都有一种自己的这个修行，就是很多人就是就确实是动到了，但有些人呢，因为分别念比较重，就是没有一个合理的这种产生这个真心的这个途径和方法，最后呢就是以此而这个退失信心，所以我们可能也要就是用一分为二的去这个分析。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是不是我们在最后一个问题？好，请 Kimbo。
好，看到我这次的了。我想问的其实跟移民学没有关系的，但是我想因为我们都知道康波所翻译的或者所写的书非常非常的多，但是其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书叫苦才是人生。据我所知，短短的一年之内，苦才是人生就是非常这个中国大陆也好，应该国际的市场上买的已经80多万，就是这样的。所以呢，我很好奇这个书里面到底讲什么，那么请跟大家讲一下，分享一下苦才是人生的就是最重要的这个内容。为什么大众对苦才人生这么有这么大的兴趣？谢谢。
因为我经常在不同场合当中也说，很多书就是幸福才是人生。然后我在另一个方面就是惦记大家，就好像人生不一定很苦，不一定很快乐的。领导有领导的苦楚，富贵的人有富贵人的痛苦，学生有学生的痛苦，出家人有出家人的痛苦，在家人有在家人的痛苦。所以呢，就其中就是讲了个别的一些小故事。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就是他卖的那么好，怎么说啊，就是其中的这个意义呢，我像是在这里也不用讲，就是可能大家都应该可以看得到的。但是我说这样的方式方面呢，我们要面对痛苦的时候要有一种正确的认识方法，到底痛苦是什么样的因缘而造的。然后这种痛苦呢，我们很正确的去接触它的时候，可能就是不会痛苦的。因为现在很多人害怕痛苦，有些就选择自杀，有些呢就是根本提都不提，包括一些死亡的痛苦啊、来世的痛苦啊，这些都很多人都特别惧怕，就是不敢提。那这样的话呢，我想是不管怎么样，以后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所发生的生老死病的痛苦也好，爱别离别的痛苦也好，一切的痛苦呢，我们没有必要去绕开，没有必要去逃避，没有必要去就特别害怕。就是应该到底是它是什么样的，它是一个纸老虎呢，还是真正的老虎。因此我特别希望就是让很多人呢用正面的特别简单的文字，然后呢就去了解。那么过后的话呢，就是也可能有些方面呢就是大家就是喜欢看，就是具体其中的有些内容的话呢，我也就是说不清楚。因为现在人呢可能比较讲这个实用性，很多人并不是讲今天我们所讲的一样，就是理论性怎么样强也无所谓的，然后他的这个历史的悠久的历史怎么样也他不太关心，关键是现在对我的生活有没有用处。如果生活有用的话呢，就是喜欢看，就是绝对是好像是对自己有点用。如果是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息息相关的话呢，说是再好再怎么样也是无所谓的。因此我在这个书里面主要提到一些现在人比较关心的，就是方方面面的一些问题，然后凭自己的一些分别念进行剖析，然后呢，就 就奉献给就是世人。就除此之外呢，就是可能也没有什么就是更高深的，或者说是一些更这个好的一些词啊，就是就没有什么，就是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语言，也是宣说了一些简简单单的道理而已。
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其实我们都听得非常的欲罢不能哈。那刚才 Campbell 有提到了这个众生的根器，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不一样的根器，有的人一生都在辩论，有的人呢都是不讲话不辩论的。那因为我学中文，就让我想到了我们先秦时期啊，有好几位诸子百家里面呢很喜欢辩论的，大概是哪一位啊？孟子啊，他说：“与其好辩哉，愚不得已也。”哈，那另外呢，名家公孙龙、惠施哈，他们也是专门在辩论白马非马这样的一些逻辑概念的。然后再来就是老子、庄子都是在反省辩论这件事情哈。中国的这个辩论的方法其实就没有被再开展那个更加的发扬哈，反而是呢佛教传进中国之后。佛教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方法对中国呢产生很大很大的一个影响啊。Campbell 也是讲到说，哎，辩论怎么样让我们呢能够在生活当中有用，用一种正确的逻辑的方法来达成我们对于真理哈正知正见的如理如法的这样的一个真理的一个了解，让我们可以得到究竟的离苦得乐的一个解脱。这个应该是Campbell 要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礼物了哈。我们再次热烈掌声，谢谢 Campbell。那我们华范大学跟我们中文系呢有小小的一个礼物想要送给 Campbell， 然后这边呢我刚好看到了我们的那个莲华学佛园的园长修慈法师，也是我们的创办人小云法师的弟子，也是我们华范大学前董事长，我们请我们修园长来帮我们赠送小礼物。这是 Campbell 要送给我们学校的礼物，感恩 Campbell， 非常感恩。